Hello， 大家好，我是圣结石，今天到了我的 Podcast 的第二集了哦。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水晶好了哦。为什么会聊水晶呢？其实因为我除了我最近呢有在这个经营水晶方面的事业，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渐渐的发现，从生活当中啦，或从其他的部分去发现说，水晶真的还蛮特别的。你有带水晶吗？你相信水晶吗？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或有没有带。那我自己现在本身呢，我是蛮相信它的，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带哦。那很多人在接触水晶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好奇哦，就是水晶这个一个矿物或一个晶体真的有这么非比寻常的能量或者是力量来帮忙我们吗？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我觉得哦，其实水晶用任何一个角度来去看都可以，例如说因为水晶的漂亮，它的美丽哦，让你觉得看完之后呢，欣赏完之后觉得心旷神怡，然后觉得很舒服，然后它给你感觉如梦似幻，很好等等的，让你的心情变好。只要心情一好，什么事情都迎刃而解，任何一件烦恼的事情呢，好像都就被你抛到这个九霄云外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哦。就例如说呢，有时候你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人家问你你要不要喝咖啡，你想说什么？喝咖啡？喝什么咖啡？你有看过我喝过咖啡吗？我跟你讲，我从小这辈子都没在喝咖啡啦。你可能会这样子很暴躁、很生气的去回复，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今天你心情好，你要说你要不要喝咖啡？你想说喝咖啡啊，虽然我平常没有在喝，但 why not？ OK，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或者谢谢，我不用喝咖啡，我没有在喝。所以心情好，心情不好，其实对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差很多嘛。那你看看你刚刚的两种回复，对应着就是别人接受到你的回复的时候，他的感觉会不会差很多？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很好相处哦，什么的哦，什么的，还是说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很难相处什么？那你这样人缘会不会有差？会，对不对？那你人缘有差的话，那就是未来人家在帮你介绍一些，例如说事业上面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人脉啊，或者是说一些推荐啊等等一些人情的帮忙啊，是不是会有影响？其实会，所以它是由小事情，然后慢慢的由内而外的去做延伸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即使只是影响到你的心情，那它都对你有一些影响的，都对你有一些帮助。那又或者是说，关于这个信仰系统，什么是信仰系统？就是你选择相信什么事情，然后长时间并且是坚定的去相信的。例如说什么呢？有些人相信信仰爱情，那爱情肯定就会为他带来力量哦。那例如说有些人信仰金钱，金钱势必会对他带来许许多多的力量。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信仰神佛，信仰他的宗教。有些人呢就信仰水晶，他只要相信水晶，他是如此的相信，那么今天这个水晶呢，或者是换成任何一个物质呢，即使它本身真的没有作用，但它都会在你的心里面造成一个安慰剂作用，让你觉得真的有用。这其实安慰剂作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心理的慰藉或什么的，因为我还蛮常看这个 Netflix 的一些纪录片等等的，里面就有提到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它的这个主题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这个影片的主题好像是关于这个人体的自愈能力，自己疗愈自己的能力，就是他里面有一位见证人，就是他本身呢是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大厂，这个药厂的大厂的一个主管。那他呢就说，他们每一次要上这个新的药之前呢，都会去做实验嘛。那最后呢，最终就到了这个人体实验的部分。那例如说会有200个人，有100个人是对照组，100个人可能是真的吃了这样子的药物，另外100个人呢可能只是给他吃一点，例如说维他命或什么的，不是真正的药物。那结果呢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无论你是有吃这个药物还是你吃的只是安慰剂，其实 得出来的这个治愈的效果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例如说 69.8%、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相去不远。所以换句话说，他这个纪录片的主要的内容，他想要表达的事情就是说，当你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件事情就会为你带来力量。所以就好像我们吃药，我们相信吃了药之后马上就会好了，所以无论我们吃的这个药是不是真的，只要我们如此相信，那么这个药就会变成真的，然后我们身体真的会好了。所以安慰剂效应它不是在讲说，哦，你只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心理状况而已，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真的会有实际上面的一个疗效或者用处的，哦。所以无论呢你相信这个水晶，或相信例如说金子，或者相信什么任何一件东西，哦，只要你的信仰是如此，你相信它，而且如此坚定的相信，并且长时间的相信的话呢，那么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是绝对真的有用的，哦。所以无论你是不是安慰剂效应，这是第二点啦，哦。第三点的话，就是水晶它本身是真的会释放出一些比较高的频率，比较好的频率，或者是比较好的能量，比较不错的能量，对人体有益处的能量。那你长时间的例如说把它佩戴在你的这个手上啦，或者是你的这个颈上啦，又或者说你把它放在你的这个卧室啦，客厅啦，又或者是书房办公桌等等，哦，真的对你实际上有一个很多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哪一个角度，水晶会帮助人类这件事情呢，是真真确确的，而且同时间它其实也已经帮助了好多好多年了。例如说你有可能会听说过有个故事，就是亚特兰蒂斯这个古文明它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觉得也不是重点，但是许许多多人都说亚特兰蒂斯这个文明呢，他们就非常善于利用水晶，例如水晶呢可以发电，可以照光明，或者是我们的移动的这个交通工具等等呢，他们全部的这个能源能量呢都是来自于水晶。那当然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小说在听就好了，也不一定要完全相信。其实佩戴水晶啊，从古至今一直流传到现在，无论是这个贵族、王族啊、皇族，又或者是这个酋长啊、这个巫师啊等等的，哦，他们都会把水晶呢，就是佩戴在自己的身上，无论是头饰，还是这个皇冠啦，又或者是这个项链、坠子啊、手链啊等等等等，哦，从古至今，人类都一直在佩戴着。那么，或许其实啊，它也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定，或许从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佩戴水晶会对人有多么多么的好，哦，这其实是有可能的。那么许多人，哦，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水晶这样听起来好像还不错，那我想要买，但是我因为水晶种类真的太多了，我该怎么去选择？这选择啊，反而是一个大家觉得比较麻烦、比较困扰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哦，选择的部分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有几种选择的方式。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用直觉式的。有一些人呢，他其实本身呢，在过生活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直觉式的人类。例如说呢，他就觉得说，要不要继续跟这个人来往，或者要不要去出席这个跟朋友的聚餐，他有时候就是看心情，看自己的直觉，就是，我觉得直觉觉得就不想去，就不要去，或者是说，到底要走左边走右边，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左边就是会比较好，就是有些人就是会很走直觉式的，你知道吗？那我也不觉得说这样子是很好或者是很不好啦，因为每一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哦，直觉式的方式是怎么样呢？就是当你如果说现场去一些店家，你在看这些水晶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有一些水晶特别吸引你的注目，然后当你把它拿在手上捧在手心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微微的电流感，让你的整个例如说无论是手还是你的这个后脑勺、头顶啊，或者是脸颊啊等等的身体，会有一些作用，会有一种麻麻的感觉。 共振的感觉、哦、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又或者是可能头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晕晕的感觉、哦、那这个晕你去理解一下，有时候晕是不好的晕，有时候晕是舒服的晕，这有点不太一样，然后有一点难区分。但是如果你有晕晕的感觉的话，你可能还是要试着去区分一下，我现在这个晕晕的是觉得不舒服的那种晕，还是事后想想，其实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晕，有点像是我们去泡温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泡温泉取晕循环会很好啊，然后可能对身体会很不错，会消除疲劳等等，对不对？可是呢，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下水啊，好烫，你就觉得什么湿啊，湿什么湿啊，又不是什么烫烤子。哦、这段有点烂、哦、现在这个把它帮我剪掉。虽然很烫，但是你马上就可以理解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对你好，对你舒服的东西。所以当你在觉得晕啊，或者身体有一些感觉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理解一下这件事情对你而言是舒服的，是有安全感，是好的，还是恐慌的、恐惧的、害怕的、不舒服的等等、哦、这个呢都是一些重要的警讯。那么当你把一个水晶捧在手心，然后你觉得有感应有感觉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水晶在跟你有呼应，你们彼此在共振、哦、这个呢我觉得就会是你需要你想要的一个适合的水晶小伙伴。那有一些人可能会问，因为其实现在哦，很多人尤其呢跟疫情也有关系哦，就是很多人会想说尽量不要出门，少出门，甚至很多的购物习惯已经转化变成说用网络上面去购买嘛，对不对？那如果在网络上面购买的话，要怎么去感应，怎么去感觉呢？因为我现场我又摸不到，对不对？其实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其实也一样可以是去看着水晶的照片，那你看着水晶的照片等同于你摸在手上的感觉，有点类似，所以你看着它的时候，你一样也会觉得说就是特别吸引我的注目，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特别的让我觉得说，也有刚刚讲那种像电流的感觉，头顶啊，或者是后脑勺啊，或者是身体的哪个部位有一些共振感，类似的感觉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主要你只要认真静下心来的，然后去看着这个照片，试着跟它去做连接。怎么连接？很简单，就是假装想象这个水晶现在就在你手上，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那你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有点像感应，有点像是这个很特别的一种特殊的反应哦。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哦，但是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想要用网络来购买的话，你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店家是要有信誉、有商誉的一个店家，不然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照片它是真的、哦、它是一个很好的水晶，可是它寄给你的时候呢，不是这张照片的水晶。好，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这种事情呢其实层出不穷，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真的在网上面想要买水晶的话，你一定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最好这一个网站呢，它每一个水晶都是一物一图。什么是一物一图？就是一个水晶它就是一定要一张图，好，一定要一张图。为什么要这么做？懂得这么做的店家呢，就他就真的是很懂。为什么很懂？每一个人呢跟每一个水晶这个缘分都不一样，所以说呢他没有办法用一张图然后就代表，例如说他就要卖个例如说几千个几百个这样子哦，他是要一张图一张图一张图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连接，去感受，去感觉这颗水晶它到底适不适合，喜不喜欢，合不合，就是有没有合缘这种感觉哦。所以这个一物一图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好的，那么在你选完你喜欢的水晶之后呢，你可能已经收到水晶或者已经买回家了。买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啊？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试着用这个清水去稍微把它做处理，清理一下。水呢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净化的载体，所以说你用水来去做净化呢，其实它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不无小补的这种轻微式的一个净化方式。毕竟这个水晶啊，它可能 能是从大老远的从各种不同的国家啊等等的慢慢的运过来，从这个工厂啊、大盘商、中盘商、小盘商啊，到零售商，然后再到你手上，其实它可能转了不少的手。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粉尘上面呢、可能稍微清洁一下可能会比较好，所以用清水可以稍微清理一下。但是有一些矿物可能会不太适合碰水的呢，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例如说像是、黄铁矿啊、黄铜矿啊、天铁啊、沙漠玫瑰啊、蓝铜矿啊、孔雀石啊、黑胆石啊，还有透石膏啊、朱砂、金银等等等等哦，就是有一些是特别没有那么适合碰水，这个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是用这个细软布稍微去擦拭一下也是可以，会用特殊的方式来处理。那第二件事情呢，蛮重要，就是要开始净化咯。净化消磁其实是佩戴水晶的人哦，应该一定要知道的一些事情。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些净化的方式，因为真的很多人问，然后基本上网络上面的一些方式哦，真的是五花八门，非常多，你有时候真的会被搞混。所以我在这边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大概三个方式，是我觉得最万用最简单的方式，那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一个方式的话呢，是日月大法哦，就是你把水晶放在这个阳台啊，或者是床边、窗边，对不起，讲错，窗边不是床边啊，阳台或窗边，然后不要直射到阳光的位置哦，所以你要确定哦，一定要确定哦，这点很重要哦，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个水晶的一些可能折射啊等等的一些作用哦，可能会不小心有火灾哦，这要特别注意哦，所以一定要是间接光，不要是直射光哦，然后你把它放在这个没有办法直射的位置上面24个小时就 OK 完成了哦，其实就真的这么简单。因为网络上面哦，其实有很多人会跟你说，哎，你不要直射这个太阳哦，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水晶可能会褪色，例如说像紫水晶啊等等哦，是不是真的啊？是真的哦，真的是真的所以不要真的去给它直射或者是温度过高，因为这个温度过高或直射是真的会有可能导致这个颜色可能有一些变换啊或者什么样的，那可能就会回不来。那有一些人会说哦，这个月光啊，因为我说24个小时嘛，所以说等于说也包含了晚上，有些人会说月光可能会有负能量，可能不能使用啊等等的哦，其实我觉得是不会，因为日月大法它其实哦，它最主要是有点像这个太极图，你没有看过太极图对不对，太极图不是有阴跟阳吗，其实就好像是太阳跟月亮这样子，阴阳这样子的感觉，那有阴有阳，阴生阳，阳生阴，它才会有无限的变换，然后幻化成世界万物，其实哦，世界万物也都是这样子来的。那太极图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东西，它呢也被誉为是这个算是宇宙真理的一张图。那只要你使用了这样子的这个日月大法，也算是一个很懒人的一个大法哦，那也会让你的这个水晶呢、在净化过后同时又充饱电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推荐给大家。那么第二个方式的话是烟熏大法。烟熏大法的话呢，就是你会选用这个白鼠尾草哦，又或者是这个品质精良的一些沉香啊、檀香啊等等的哦，去焚烧之后呢，将水晶稍微熏一熏，然后呢，在内心向这个盖亚母亲，又或者是你比较这个亲近、比较熟悉的这个神佛啦，那祈求消磁，然后去净化，并且征服这块水晶哦，在心里面去祈求这件事情，那这样子呢就完成了。因为其实白鼠尾草跟这个沉香啊、檀香啊等等哦，自古以来呢一直都有记载，就是它有安神啊、有净化的效果。那么盖亚母亲呢跟神佛其实本来就对于人类而言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那能量跟频率都非常高，所以你跟他请求这个净化跟 跟征服呢，其实对他们而言是很简单的事情，只要他们有听到，他们就会愿意帮你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要是非常专心，然后有礼貌的去恭请，然后在完成之后呢，也千万不要忘记说一声谢谢哦。我们要记得，无论你相信什么样的事情或不相信什么样的事情哦，对万事万物我们都要保持着一个尊敬的态度。然后第三个方式呢，就是香炉大法哦，这个算是蛮 old school 的。其实哦，这个长辈也蛮多都会使用这一招的哦。就是你去一个可能大间一点的宫庙，可能像例如说像台北的话，可能是行天宫啊，或者是龙山寺啊等等，有没有比较知名的？如果像是在花莲的话哦，圣安宫啊；台南的话呢，可能例如说玉皇宫啊哦等等哦。其实这些呢，都是算是那种开基的那种类似那种大庙，这种宫庙哦，它其实从这个规划上面，从建筑上面呢，它就有很多不同的例如说像是一些镇哦，或者像是一些可以去征服这个地方能量或格局不好的等等哦。所以有些人看这个庙越建越大间哦，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神佛需要，或者是说只是单纯的追求一个富丽堂皇，其实它每一个设置哦，例如说它的这个画，或者是它墙壁上面或者是屋顶上面的一些雕刻数字、数量、方位等等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它其实就好像是你把它想象成整个宫庙就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阵法、哦、这个阵法呢，就是让这里面的能量跟磁场可以一直保持得很好，你可以这样子去简单的想象就好。然后到了这个宫庙之后呢，你就可以跟这个神佛啊去祈求这个水晶的净化跟消磁，还有征服这个水晶的能量啊。上不上香都没有关系哦，因为现在其实也都是很多宫庙也都不能上香或者不能烧金纸了，那也都是提倡环保，所以烧不烧香没有关系。那当你诚心的祈求完毕之后呢，你可以用左手拿着你要净化的，例如说玉石或者是水晶，然后呢绕着香炉逆时钟三圈，然后顺时钟五圈，这样子呢就完成了。原理呢跟之前的方式有点像，那至于说这个逆时钟转三圈，主要是做转出净化的一个方式，那引出一些比较例如说不好的能量或者说旧的能量，然后顺时钟五圈呢算是一种征服的一个转入导入的一个方式，灌入一些好的能量。那这几个方式呢都是我比较推荐给大家的方式，因为基本上呢无论是哪一种矿石大部分也都通用受用。那么至于呢，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边之后开始在问了，因为其实、我们通常都会用那个消磁盒、就是你一买的一个盒子嘛，那个盒子里面有很多的碎水晶，无论是白水晶还是哪一种水晶都没有关系，碎水晶就对了。然后呢你就会把你的水晶放在这上面，又或者是半掩埋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净化的方式有没有用呢？我圣杰会告诉你哦，其实不能说没有用，我觉得算是有用的方式。但是哦，这个原理大家可以去细究一下，事情是为什么水晶本身要消磁要净化呢？原因就是因为呢，其实我跟你讲，水晶它自己本身就有自己净化自己的能力，当它带在我们人体身上的时候啊，它可能会吸收掉我们例如说身上的一些负能量或者是不好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生活周遭一些不好的东西嘛，对不对？可能因为我们带的这个水晶啊，它例如说可能只是一个吊饰或可能只是一个手链、所以说它其实能够承载的一些负能量，自己能够净化的负能量，假设例如说是屎好了，可是例如说因为你的例如说你的工作啦，你可能四处跟人家交际，或你要去医院，或你去了这个殡葬业者的地方啊等等的，又或者是哪些可能负能量的地方，所以说你的这个需要净化的这个负能量可能是25、那他自己能够净化的地方可能是10，那多出来的15，所以它可能就会导致于说它这个水晶就没有办法发挥一个正常的效果了，所以它就需要净化。 那你把它放到这个烧瓷盒里面呢、哦、那这个烧瓷盒里面的碎水晶是多少数量，这点也很重要、哦、因为这个也关系到我刚才跟大家讲，就是水晶的这个大小跟这个体积和数量呢，其实是影响到它自我进化的一个作用的效率。例如说可能100公克的碎水晶，它可能这个基础消化可能就是例如说固定会每天消化5。那如果说你这个碎水晶的数量是1000克的时候呢，它可能是10倍嘛，对不对？那它就可以自我进化掉。我们现在碰到尴尬的事情是说，通常你自己会觉得说好需要进化这个水晶的感觉的时候呢，通常这个负能量都已经爆表了啦。所以说你把它放在你的这个消磁盒里面的时候呢，通常哦，它只是怎么样呢，去综合去缓和掉你的这个手环手链或者是项链的这个里面的负能量、哦、稍微转嫁到这些碎水晶上面，但是碎水晶可能也无法去负荷，你们理解这种感觉跟意思吗？好，那即使它可以负荷的状况下，我们把这个水晶手链手珠呢放在这里面、哦、放在这个消磁盒里面，然后再把它拿出来，好，这个我们假设这个水晶哦，水晶手链已经消磁完毕了，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负能量已经转嫁到这些碎水晶里面了，那现在怎么样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那势必呢，你还是得要把你的碎水晶再拿去阳台去晒，那其实跟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日月大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就是你把你的手环手链然后放在碎水晶上面，然后碎水晶再把它拿去外面晒，然后再用一个消磁的方式来去做，那你倒不如你直接手环或手链直接就给它拿去晒了嘛，类似这个意思嘛。那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例子，例如说像你的手链手珠，有一些它的水晶的这个品种哦，就是品质是真的比较昂贵的，有些水晶的手珠手链可能是上万哦、甚至数十万的，那当然你可能会担心说你直接把它拿去例如说窗边啊或者是阳台这样晒，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可能会遗失，可能鸟叼走啦，又或者是说可能不小心晒到太阳，所以会导致这个颜色稍微变掉啦或什么的，所以你要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只是我想要让你们理解的事情是它的原理大概会是这样子。那有些人会用金醋，对不对？用金洞或金醋来做净化，其实跟刚刚的那个碎水晶的概念跟意思一模一样。例如说你本身是一个负能量很低的人，然后你本身的手珠你就戴了例如说一个月，然后想说想要自我净化一下，你就把它放到一个很大的金醋或者是这个金洞里面，你把它放在里面，然后这金洞跟金醋本身也没什么负能量，那基本上你放一下大概几个小时哦，它你再拿回来之后呢，你消磁就马上消失掉，然后这个金洞跟金醋你也不需要再额外处理了、哦、这种事情有没有也是会有的，但是大多数的话呢，通常都是你这个金洞或者是你的金醋呢吸收了你的手链手环的这个负能量之后呢，它自己也承载了负能量，那接下来呢就是你要去把金洞跟金醋再处理一下，可能是用日月大法或用烟熏大法，要不然就是用香炉大法再去把它做一次，就或者大部分很多人会用这个清水的方式去清洗净化，这个也是有的。所以你要把原理记清楚之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做。所以净化的话呢，我大概就会推荐这三种方式，所以如果大家有在佩戴水晶的朋友的话呢，我个人是建议说在农历七月以外的话呢，通常其实是一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去做一次净化其实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是阴盛阳衰，然后阴气也比较重一点啦，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好兄弟什么的也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会比较推荐大家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可能一个星期我们就稍微净化一次，这对大家都会比较好啦。那尤其我帮大家这个推荐的几种方式，像是日月大法、烟熏大法或者是香炉大法，其实都还蛮简单的，不会花很多时间也不会花很多心力，所以水晶呢当然是 越常进化越好。那么听到这边呢，有一些观众哦，可能是跟我一样，本身就有在算是修行或者学习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的人哦。我们一般呢在做进化的时候，其实这些方式都不是我自己在用的方式。我自己用的方式的话，我有学这个进化的一些符，我就是在悬空，然后去画一些进化的符在我的水晶上面，然后让它的这个负能量去做消除。然后同时呢，也是跟大家差不多祈求这个神佛的一些庇佑啦，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加持在这个水晶上面，让水晶可以它维持很好的频率跟能量，那我再佩戴起来。所以我用这个方式会比较简单，因为很不费时间。对，通常一个水晶的话，我大概例如一分钟以内我可能就可以用完了，但是呢这个方式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每一位听众了，因为这个可能真的要你本身有修行，然后本身有在学这方面的东西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方式。一般的话说真的，其实你用日月大法、燕君大法或者是香炉大法，其实真的很够用了，不要去那个激进的去求这些也没有关系，好不好？你就放在那边它自己就进化好了，你就觉得哎，很方便啊，你不觉得吗？哎，然后呢我突然间想到，我好像跟大家分享了怎么选水晶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只有分享了直觉这个方式，对不对？其实还有另一个方式，就是看你的需求。其实水晶的功能很多很复杂，然后很多品种，所以其实真的不是一般就是你有触碰过或者是稍微了解过你就可以很懂的，真的是也没有办法。但是呢我跟大家分享，就是水晶的功能，你最重要最主要的你就是看它的颜色，你看它的颜色，你基本上你就可以断定它大概会有怎么样的功能，依照着你的需求你就可以去选择，去知道说你适合怎么样颜色的水晶，然后进而去购买到适合你的水晶。例如说啊，我假设我觉得我最近的话呢，可能例如说比较没有自信，然后比较没有那么果断了，然后可能我的执行力不够，或者是我觉得我跟就是跟人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会沟通的不是那么清楚，讲话讲的就是模模糊糊的，然后让大家不懂我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帮自己选择，例如说像是蓝晶石啊，或者是青晶石啊，类似像这样子的水晶，它是蓝色系的，那它可以去帮忙我什么呢？我们大家很多人可能会知道，这个人呢是有七个脉轮的，多的脉轮的那个我也知道，可是那个我先不要聊了，因为那个太复杂了。我们一般人只需要知道人有大概七个脉轮，从这个你的头顶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叫做顶轮，它是连接宇宙智慧的。然后接着往下面一点的话，就是眉心之间有一个眉心轮。好，那这个的话是例如说像是那种这个超觉的一些感应啊，或者是那种天眼啊，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它就是在掌管这些的。那再往下一点的话，就是用喉。你的喉咙这边，那就是喉轮，它是掌管说你的自信、你的执行力啊，还有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啊、表达能力啊等等哦。再往下面一点，到了心口，也就是两乳房之间的话呢，心口这个就是心轮的位置，它是绿色的。那它主要呢，它掌管就是例如说你的同理心、同情心、人缘、人脉，算是社交跟人之间的关系啊等等的，它也是掌管这些。往下面一点的话，也就是上腹部到胃的位置的话呢，它就是这个太阳神经丛的位置。那太阳神经丛它掌管什么？掌管你五脏六腑啊，你的健康啊，你的神经系统啊，免疫系统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这个金钱、你的财力，有没有？这就是这边的掌管的。那再往下一点的话，到你的肚脐，肚脐这边的话有一个脐轮，脐轮掌管的呢其实就是包括像你的这个胃啊，又或者是你的这个性方面的一些能力啊等等的哦。其实呢它其实又称作是这个生殖轮哦，所以它会掌管到你的这方面。那女生的部分的话，可能就会有例如说像是一些你的妇科、你的例如说子宫啊等等的哦，就会由这边来去做掌管。再往下一点的话会到你的海底轮，海底轮的位置的话是在你的会阴之处，也就是你的尾椎骨往前一点点的话， 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是红色的，它主要掌管的部分就是例如说人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这个没有安全感、哦、可能会觉得说没有热情了，没有活力了，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海底轮可能出了一点问题。人的这个七个脉轮呢，对应的七种颜色，从海底轮由下往上到顶轮的话，分别是红、橙、黄、绿、蓝、靛、紫。所以说呢，这个细节的这个掌管的东西其实还蛮多、蛮庞大、蛮复杂的。那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说，哎，例如说查一下脉轮啊，例如说海底轮，或者是查一下这个心轮，那你就可以找到对应的一些资料。你看了一下之后，发现说，哎，这个部分真的是你蛮需求、蛮需要的，那你就可以去找对应这个颜色脉轮的水晶。所以这个方式呢，我觉得也算是蛮实用的，所以你就不用管说哦，就是水晶有多少品种，是不是什么玉石还是水晶，到底是什么样子、品种、表现等等，然后各式各样不同的变化，矿物真的是太千变万化了，有时候你真的会有点分不清楚。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你直接看它的颜色，你看它的颜色是什么，它一定势必就会对应你的脉轮。那为什么一定是势必是这样子呢？其实基本上啊，这个呢就牵扯到就是光的光谱。那大家都知道光的这个光谱，我们可见光光谱，红橙黄绿蓝靛紫嘛，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所有光里面呢，可见光是非常非常窄，非常非常小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见光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它是怎么被分出来的呢？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它们的区别其实就是它们的频率不同嘛，然后它们的波长不同嘛，好，类似像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同时也会对应到说你的这个身体七轮各个位置都有各个位置不同的这个频率、哦、它其实都是做对应的。所以当你的身上有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东西的时候呢，其实它确实是会对应到，然后也会改善到你的这个脉轮的部分。那很多人听到这边可能会疑问，就是说，诶，那如果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我染头发，我涂不同的这个颜色的指甲油，又或者是我穿不同颜色的衣服，是不是也会可以帮忙到例如说脉轮的这个部分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其实这个确实也会帮忙到。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表达不是那么好，或者是没有自信的时候，我就穿蓝色衣服。如果说呢，我觉得我想要让我自己更有安全感，更热情一点，更充满活力一点，我会穿红色的衣服。这个点其实确实是有帮忙到的。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即使你有水晶没水晶都没关系，你还是可以借由不同的颜色的搭配来去帮忙到你的脉轮，然后借由这个帮忙到脉轮，然后让你的这个身心灵的一些你觉得想要改善的一些地方，然后去获得一些改善啊。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有病的话当然还是要去看医生了、啊、不要说原本讲说，哎，咳嗽感冒或者怎么样，还是生了什么病，然后想说借由脉轮来去做改善，其实还是医生还是要看，好不好？那关于说这个各个颜色哦，它的各个不同的频率跟这个带来的能量对于人之间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又或者是说，诶，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我是不是其实不一定要用水晶，我可以用我的身体颜色的搭配去做改变跟改善，是不是也能这样达到一样的效果啊？我会告诉大家是不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的，那会差一点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跟差别，我会在下一次的 podcast 再跟大家稍微聊聊看这一块。那下一集不一定会有啦，我是说下一次，好吧，下一次。因为下一集的话呢，可能大家都可能有耳闻，就是我跟嘟嘟就是发生了这个火灾嘛。这个事情呢，我就有 po 在我的脸书的粉丝专页，那个时候也蛮多这个新闻的报道。那实际上这个来龙去脉，还有我们现在到底怎么处理的怎么样了等等的，或许的会在下一集来跟大家去聊聊看，做一个分享。所以下一集可能圣者嘟嘟会来，好吧？我知道有一些人是嘟粉哦。好 好，那废话不多说，因为我们今天哦，其实也差不多聊了大概快要50分钟了。那这个剪一剪，可能把我这一些这个一些小废话或者一些空格等等的把它剪掉的话，差不多也要40多分钟。那今天这一集也差不多在这边告一段了。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记得要关注我、追踪我、订阅我。我是圣洁石，我们明天见 ，See you next time。Bye.